弟兄姐妹，感谢神让我能够来这里跟你们一同敬拜神。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出门我也很有经验也不要太忧虑对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人生到年纪大，上帝有给能力出去旅游，我都可以了解。只是我们希望大家心都不远离主希望他们在外面旅行也是想到神，想到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彼此带祷。我们也应该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有一个喜乐感恩的心，然后在远地旅行还是想到耶稣基督是怎么的丰富供应，也想到这个教会跟我们一起思念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这是正常的基督徒要是有些牧师呢，对福音不是领受很深的，有时候他就会在讲台骂会讲到用这个让人有罪恶感扫出去怎么样的，这个的话呢都是对福音领受不深。所以今天呢刚好这个例子，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讲，主要我就是说我要用加拉太书来讲到怎么样活出真正福音的生命，怎么样说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一种在主里头有平安有喜乐，并且能够彰显上帝荣耀，也没有很大的负担重担的真正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帝让我们信福音就是要赐福给我们，但人类很容易离开真正的福音。我等一下要讲基督徒信主之后，有时候他虽然脑筋说我信耶稣我信福音，但他的生活其实彰显出来并不是真正的被福音的那种带来的自由喜乐爱充满，而因此活出像主耶稣基督这种生命所以这个要很小心。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站立得稳。那么加拉太这个教会就曾经被假的教师带领，以为要活出不同的福音，保罗很生气他写这本书来纠正来提醒他们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加拉太来讲第一讲唯独恩典。 Next slide please Next slide、我要跟大家什么再回顾什么叫福音第二个呢，为什么人很容易离开福音，第三个怎么样活出福音的，如果你真正活出福音会有什么影响对你会有什么影响这很重要。当一个基督徒没有活出去真正的福音的时候，他的人际关系开始会有问题，他自己也会失去很多喜乐平安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主也没有那么热心所以这个都有关的他可能慢慢会远离主。所以我们要思想福音是什么第一点福音是什么。 Next slide please Next slide。福音就是上帝主动恩典，上帝主动来爱我们，无条件的，绝对是这样子。你看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神把永远人靠人得不到的，也无法靠自己努力换取的永恒祝福，对不对？好比说我们说永恒祝福，至少我们有一个永生添加跟神在一起的荣耀等着我们，这绝对不是靠一个人努力可以得着，也不是靠一个人功德去取得，所以绝对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永远没办法达到上帝的圣洁的标准。罗马书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什么荣耀，对不对？我不管你怎么修身养性，我不管你怎么敬虔，你永远我们人都有私心，都还有原来那种罪性在里头，永远不可能靠自己得。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好人，可以，我们也可以满足自己的良心去做点好事，但从归根究底，我们人天生都有罪的骚扰，但这个可以除掉了。有一天我们见了主之后，我们完全得荣耀， 我们完全不会再被这个罪性辖制。但一个真正基督徒才会了解，真心我永远不会，不可能完全，不可能靠我自己的完全上天堂得永生，并且还会骄傲。如果认为自己能力够，会骄傲，这个就带来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福音基本上就是上帝主动爱我们，白白的，不需要你靠功德，赐给你永生，赐给你爱，啊，这是恩典。或许我们可以讲一个，上帝赐给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都知道罪人不配的爱，不配的赦罪，不配的接纳他为儿子，并且还借着圣灵在不断的改变他，扶持他走过人生的困难，并且赐给他将来荣耀，并且给他今生有价值有意义，不是像世人活着最后劳苦空虚，走得好还稍微安慰一点，走不好劳苦空虚，没有意义。没有福音给罪人赐下这么多的恩典，就是不配的爱，赦罪接纳改变他，扶持他走过人生的困境，并且给他有盼望有将来荣耀，这些都不是我们赚得来的。所以福音基本上就是恩典，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记得这个啊，福音绝对是上帝主动的恩典。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请看 next slide please next slide yeah。 你看，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出于上帝恩典了。加拉太书怎么讲？一章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上帝的计划，并且他为我们的罪舍己。除非他为我们的罪舍己，我们的罪没有办法被洗净啊，没有人代替我们当罪人啊。基督主动为我们做，要叫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就脱离我们这原来是在罪恶的光景。但是你看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多快离开那件基督这恩召你们的福音。加拉太书进来更正一些基督徒当久了又回去离开福音了。所以他这里说恩召，召我们是上帝召我们，主动召我们，父神的旨意啊，主动召我们。所以成为上帝的人都是恩典。第二个，请看下 next slide please next slide yeah。 你看，甚至你还没有生出来，上帝已经计划要召你，看到没有？加拉太书一章十五到十六，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就分别出来，看到没有？保罗说，原来我还没有生出来，我在母亲的腹里，上帝早就看到我要跟我建立爱的关系，他召我了。他既然乐意，就把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启示给我，终于我可以明白。不要忘记保罗本来不明白的，要不是上帝永恒计划他，并且亲自临到他召他，他不可能明白，他还迫害基督徒。好，所以就恩召你还没有生出来，上帝就看到你就爱你。哇，我希望我们可以明白恩典是这么大。下面一个 next slide please。 彼得前书怎么讲？福音就是我们就是照父神先见嘛，很早以前就知道你先见。当上帝讲知道你，就要跟你建立关系。圣经的知道不是说我知道这个人，不是的，上帝预先知道你，就预先要跟你建立关系。父神很早以前就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爱我们的意思，然后就拣选我们无条件，然后接着差遣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带领，然后让我们就分别出来，圣洁就都归给他，分别出来终于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归给他。并且这个福音呢，因为恩典上面会产生我们信服啊，顺服不是说你完全的做完美的人什么都做得到，不是。因此我们可以信靠他，并且开始归向他信服啊。所以恩典也会带来有果子的哈，幸福会相信，会越来越喜欢顺服他。不是说你做了完美，做了完美又有什么功德了？又蒙他血，并且他的血不断的在洁净我们，因为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会知道悔改接近我们。你看福音是恩典了、上帝创世以前已经先准备要跟你建立爱的关系，儿女父母的关系，然后就拣选你，然后就借着圣灵差遣到我们心中，在我们一辈子到某一个时候我们终于明白。你像保罗本来不信，后来明白了，你看圣灵是归他，让他归给上帝了，然后他真的越来越信耶稣基督，他心中产生感动，他就服从耶稣给他的使命，对不对？这是福音恩典，绝对是恩典啊！请看 next slide please。甚至我们生命改变、成长、服侍神，都是上帝恩典造你的工作，才能够活出有意义的生命啊！你看没有？加拉太书保罗说，做使徒的保罗，他说我今天能够成为上帝的工人、使徒，也是不是人叫我，是上帝的恩呢、不是借着人，不是借着制度，借着耶稣基督，跟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不止拯救他，还要用他活出更有永恒价值啊！我们这一生都想活得很有价值，但很多短暂的东西，你很成功，你就觉得没有价值，你就觉得很失败，对不对？你很成功，你最后也是死了就没了，你也是空虚。但是我们是有永恒价值的，有意义。保罗说，这都是出于神恩召我，不是人，是神啊！他甚至于后来讲说，他这一生有这么多力量服侍神，都是神在圣灵在给他力量。请看下 next slide，next slide please。在十五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说，我本来是使徒中最小的。你说他成了基督成为使徒，他谦不谦卑啊？其实在使徒里的工作做最多，对不对？他被上帝使用最多嘛。圣经所有的十二使徒都没有他传福音传的多，他可以骄傲，他说我是最小的，我是最小的，我不配啊。他说我还甚至不配。我说的要是世上的人不懂福音的人，你看我很成功啊，你看我多伟大、你看我见数很多、世人是不是都这样，对不对？我功高震主啊，我太厉害了，那都不是懂福音的人。懂福音的人因为是恩啊，恩白白给他，所以就很谦卑啊，我是最小，我不配啊，并且他不怕把自己以前的罪讲出来，我从前逼迫神的讲，要是我是不懂恩典的人，哎呦，这个牧师以前是坏人，现在来传，怕人家知道不敢讲。他意思说，你知道我以前是坏人了，你知道我信主以后，我跟我同学，我是罪人了。他们吓死了，说这黄教授怎么以前很骄傲，一生要功，要很成就很大，怎么现在说他是罪人？保罗说，我原来是罪人，我是逼迫基督的，但是我今天成为这样，都是神的恩才做成。你看没有，恩典多么大，感动多么深啊！因为他知道福音就是恩典，被上帝使用还是恩典。他说，变成我比众使徒很劳苦，我很努力，也不是我啊，是上帝的恩啊，上帝圣灵在我里头看中我在用我。所以一个真正知道福音是恩典的人，他服事都是很清醒，因为知道是上帝给他机会是恩典。我服侍神，从我奉献那一天开始，我就体会到恩典，我就靠着恩，我也不会高举自，我也觉得一切都是给我工作的是恩典，上帝给我供应我的生活，弟兄姐妹每次供应我的时候，我都很感恩，都谢谢人家，真的都是恩，都是上帝在弟兄姐妹感，我从来不要求，一切都是恩典。保罗说我格外劳苦，也不是我行，也不是我立志啊，立志也不够啊，立志你怎么样，你有软弱的时候，都是上帝一直在激励我，他的爱在催逼我，他给我喜乐，给我平安，给我有果子啊！福音完全是恩典，好不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个人没有表现出来都还体会恩典不够深，我们要回到福音的生活。 Alright， 好。那么所以如果是知道恩，你会有果。 Next slide please。 第三点啊，我要讲那个字，我就讲，所以宗教改革，基督教在它的建立之后，耶稣使徒传福音，到天主教中世纪就换了一个错误，换了一个错误。 他要叫人积功德而得福上帝的爱跟肯定的接纳，他要人捐赎罪建立，圣经没有讲，他还说你要捐钱，你上天堂就更丰富啊、乱骗啊，乱来一偷，什么赎罪券啊，我们要盖教堂，你捐多一点，你将来就可以赎罪，好像赎罪要靠自己功德。所以后来宗教改革提出三个很重要的宣言，唯独圣经是上帝的话，不是人的话，不要相信人的话，唯独信心，唯独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不是靠我们自己所做的。信心不是说我自己的信心了，信基督，信基督这一句话还不够，信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好不好？记得我们是信基督，为什么成就？他代替我成为罪人死了，我是罪人，他竟然被钉十字架，他这么浩大的爱就白白给我信，然后唯独一切都是恩典，不是靠我赚。很重要，所以宗教就改革了，所以基督教带来欧洲的复兴了。要不然以前欧洲比我们中国还落后的，蛮族啊，我们中国很早，历史比较久，对不对？我们至少还懂一点做人道理，虽然不懂做天道理，还懂做人道理。欧洲蛮族啊，那时候打来打去的，并且而已没有文化，基督教带来复兴，哇，他们知识高，社会公益政治，然后人啊能够。本着这个上帝的启发，为了要敬畏神去追求真理，都是为了荣耀神，所以他们呢那时候呢一下突飞猛超过中国，所以文艺复兴对不对，带了宗教改革，一下科技就从他们那里出来了，对不对？你看人尊重看重人的价值，圣经讲的吧，人有神的形象，对不对？就不要奴役别人，不要我们古代帝王在奴役别人，对不对？他让人发挥，但是也要有宗教的教育，所以他们一下子被人包。今天又落后了，但当初是很厉害的。宗教改革带来欧洲大复兴，到今天全世界还是以他们的这种，基本上还是以这种方式。虽然他们现在堕落还是有啊，就唯独恩典。Next slide, please.刚刚我要讲第三，所以如果我们一体会出来，我们基督徒心中很多的感恩跟平安。弟兄姐妹们，想想看，福音真是，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是常常有感恩的心呢，可能他就是没有活出福音的生命。我们的主题啊，我们也要把，可能他还体会不深，我不能说他不得救，他对真理认识还不是，然后没有去吵，没有去回顾啊，没有去思考，然后就没有恩典，就没有平安嘛，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赚来。你这个人就整天汲汲营营，要跟人家比较，要赢别人，要成就很大，要功名利禄，好大喜功啊，像古代帝王一样啊，他们其实很怕被把权力拿走，对不对？没有平安，我们基督徒不会这样。如果真的了解福音神，就第一个。福音是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动上主动给你太大的爱了，太大了，一点都可以。好，第二点 ，next slide。第二段，不幸的人很容易离弃福音啊，这就是难。我牧会很多年，我发觉教会有问题，就是基督徒很多教会牧者自己也离开福音。他慢慢离开教会，教出来信徒离开，他们彼此比较，彼此增进，彼此彰显自己，都是没有安全感嘛，对不对？不配合，不知道恩典要靠自己了。他慢慢有，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加拿大就中了这个假教师的教导，今天世界一样，很多教会都不是传正统，因为连牧者都离开福音。看看加拿大一般人有节奏，我吸取哇！保罗很惊讶，你们这么快，这么快啊！你看，保罗传给加拿大教会得到基督的福音，离到保罗写这个信上就十几年，教会马上堕落，你都结党纷争了，彼此增进，彼此在不和睦啊！我们以后要看，就是因为中了毒，借着基督的恩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啊，他这个别的福音，如果你仔细读加拉结构，就是一种律法式的。哇，你要做到很完美，遵守上帝的话，你要把上帝设立的节日要不可以一天都不去， 啊，如果按照这个，就今天不能做礼拜，我要讲罪恶感，让他们罪恶感又不敢去旅游，那我就在传假福音了，对不对？对，他守了言，然后彼此就说你不够属灵，你不够敬虔，哦，他们这样来传福音。他说，任何那种福音都是假的，都不是真正的。有些人搅乱你们，要把基督更改了，并且他讲得严重，传那种福音的要被咒诅。但福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世，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一个基督徒慢慢远离福音，他的生活呢，我不敢说上帝咒诅像这样审判他，但是他慢慢会失去在主里头的喜乐平安，他开始人际关系会有问题。这就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他不懂这个恩典。所以保罗是咒诅，我就想到这，我就要特别记得一件事。当我中年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参加我们湾区一些牧者的祷告会啊，我们请了一个很有名大陆的讲员了、他不是大陆，他是大陆高材生的某某这个，我不能讲太清楚，反正在中国很厉害的学生领袖啊。很聪明的，对中国哲学很棒很棒，很懂，口才很好。后来他到美国就去念个神学，他因为口才也不必造就很深，在基督社会，他后来一下成名了，比我们这些教牧师，比我们这些美国牧会其实还要有名望，到时候人家请他去啊，哇，他就越来越哇，真的是政治明星，我们知道叫教界明星啊，哇，整天都是。很多人请他，请他，请他，然后呢，有一天我才那一次我们请他当讲员，他说我对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呢，我越来越不信。那假如我才书罗马说讲福音，我下次才要讲，就是真理就是恩典，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恩典，他不信了，为什么？因为他去很多教会，他发觉，因为他到处被请嘛。他发觉呢，尤其这个中国人的教会在欧洲的那个对圣经了解不很深的啊，欧洲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去他们做生意啊，不像他们自始至终他们对福音不，哇，他发觉他们教会很多问题，他们增进，他灰心，他我竟然发觉这个因信称义不对，啊，我听了太恐怖了，他这个否定圣经了。他不知道说原来其实那个是因为他们反而是信错福音，被接受律法，所以才产生问题。他说因信称义不对，我就知道他这个没有神学，没有很深。那时候我就当场好像不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果然没有错。后来我看他名望越来越大，然后呢，有一天他就出事情，他出事情呢就被上帝是不再使用，被垂弃啊，被垂弃。啊，我这样也有恩典。那时候我很早，其实有请过他来当我的讲员。后来呢，他跟我写信说：“黄牧师，我出了问题，所以可不可以取消？”那我那时候也蛮为难，我是不是要继续请他？如果请他，他出这个问题，可能教会弟兄姐妹会批评我，牧师你怎么请这样的传道？还有他自己主动退出啊。那么上帝。从此没有再使用它，它被封关了很多年，很多年没有。不过呢，感谢上帝啊，任一个悔改的上帝都给了机会。我觉得他这一次真的是悔改，所以我注意到他最近开始又被使用，但只有一两个教会请他去，不像以前，你要请他要等五年。所以你看，他慢慢他中了律法主义的毒。或是说他以自己的成就开始肯定自己，所以慢慢就会出问题啊。所以离弃真的福音，包括传道人都会，教会的信徒不懂也会，开始要用要求很严厉的彼此比较增进，没有安全感，那么高举自己，或者说我很属灵，甚至敬虔，我要比你更属灵。我以前去拯救一个教会，父母最清楚。我第一次去牧养的教会就是很追求啊，哇，练神学了很多，哇，每个人都会带查经，每个人都会祷告，哇，比我还厉害。我那时候刚去牧会， 我可是我发觉他们怎么会教会分类呢？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呢？那时候我还好，上帝给我有智慧，我对真理我就知道他们中了律法主义的毒，所以我开始慢慢的圣经一卷一卷的，然后把福音卷慢慢教会开始又喜乐起来，又合一起来，又所以我很知道这个问题，原理很容易，为什么容易？你们知道 ？Next slide, please。我先刚还没讲，我先讲一讲，什么叫别的福音？我等一下我讲为什么很容易，因为得救需要靠基督再加上一点人的功德，把人的功德好行为进前，甚至进前。我读经读的比别人多，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查读祷告读圣经，我认为这样就上帝才会爱他，才会更高 更接纳他，这样是很好，我不说这样不好，但是要处理很自然，不是认为这样子才叫属灵表现，我们把它叫律法主义，世界上表现，甚至教会宗教的表现，要靠这个才知道说，哎呀，上帝很肯定我，很爱我，那开始我有问题了。当你这样自己苛求自己，开始就苛求别人，开始就比较看清别人，开始就会出问题。背着福音会问题，我问题的。Next slide, please。我举例子，这本圣经讲的，你看。你们谨守宗教规条、仪式传统，神才爱你吗？他们认为要这样子，假教师教说你们要谨守所有的节日，你们谨守节日、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怕，恐怕在我身上枉费功夫，看到没有？哎，弟兄姐妹，谨守节期了吗？我觉得蛮好啊，哎，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样上帝才会赦你罪会爱你的时候，你大概你要以为积功德，谨守这个有它的原因，因为上帝很爱我，我心灵被感动，愿意去更渴慕神，哎，不一样啊，一个是因与果，对不对？因是恩典，我被恩典浩大感动，因此我愿意去守节份，为了也目的也不是亲近神，不是我这样就更好更讨神的爱，没有神不管你爱不爱他，你有没有讲他都爱你啊？但我这人我很怕有些基督徒说，那我做基督我不去做礼拜，我随随便便，哎，随随便便呢？上帝不是不爱你，他另外一种爱叫什么爱？英文叫 tough love， 他管教你，他让你受苦，让你回头，那也是爱。很多基督徒不好好追求，不好好追求。爱神敬神，最后呢，上帝还是爱他，但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你痛苦，给你夫妻关系不好，给你生病，给你跟人家关系不好，给你信耶稣整天就是汲汲营营，没有喜乐平安，人际关系不好，管教你，让你到最后很痛苦，你才会回头。所以一切都是爱，但是任何想借着的时候，我比较好的时候，才能够赚得上帝的接纳的时候。这是律法主义。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next 来，谨守中的还有呢，需要满足律法一切要求。律法是神的，一定要做到满足神的话一切要求，上帝才会爱你啊！满足上帝话是很好，那是因为上帝话对我有帮助，对不对？我他很爱我，因此我愿意讨他喜悦。但是不要胖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一点做不到，上帝就要定我罪，要给我下地狱，那这是律法主义的嘛。加拉太书三章二节怎么讲？我只要同你问你一件，你们受了圣灵，受了圣灵就是你信耶稣得永生，圣灵在你心中，是因为行律法呢？是因为你们做得很完美，上帝的话你都完全做得完美呢？还是因为你们就是单单听信信了这个耶稣为你所成就的，就是福音。你们这要靠神律法称义，你要靠着你完美，这神的律法完美被上帝宣告为义人，接纳你完全的像孩，还是要靠你要完美呢？如果你要靠那个你根本经历不到基督的爱，你跟基督的爱隔绝，你的生活也慢慢没有爱，也没有喜乐，你也不会亲近上帝， 你心肌脏病也是机械式的，你并没有说因为肌肉爱让你又有把握，又有喜乐，又有盼望，并且又有爱心，活出基督的样子。他说你像是跟恩典堕落，看到没有？我教他了很多基督徒不懂，我活在这种生活被辖制。请看 next slide。把属灵长进、生命敬虔服侍都当作被神爱的基础。要不要服侍神？要。要不要敬虔？要。那是因为上帝给的话是对的，我们尽力的去，对不对？但不是说你做不完美，就上帝就不让你进天堂，或者就把你的马上审判你，好像你不这样的话你会受苦。那是上帝爱你，还记得上帝永远不会变，你只要回转在你，他就爱你。提多书怎么讲？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义就是上帝认为完美，不是我们的完全呐、啊，不是我们满足上帝的一切要求啊，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就圣灵在我们心中在不断的改变我们，带领我们洗净我们的过去的骄傲不对，或者靠自己，是圣灵的更新，哇，圣灵在我们心中更新我们。更新这个字你们应该知道，其实它原来是再创造，再创造。上帝，耶稣不讲了吗？重生是圣灵的工作，他再创造你。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本来是不喜欢上帝，喜欢自由，喜欢自己要干嘛就干嘛，喜欢高举自己，喜欢自我中心嘛，要让我的扬威嘛，我要照包贝塔到天，我要人家尊敬我。人这是能够这样一个转变，是圣地的再创造我们，因为圣灵在里头光照我们，改变我们。恩典，一切都是恩典啊！律法主义的律法不是不好，圣经讲耶稣来就要满足律法，但他不说你能够满足，他来代替你满足，你知道吗？耶稣来代替你满足一切的律法，他是完全人。所以你要感恩到这个地步，因此我也愿意爱神。上帝的话对我是好的，我爱他，他爱我，所以我圣灵感动，我也愿意顺服神的话，这是福音。OK， 好 ，next slide。以为神的爱取决于我的表现，我今天灵修很多，大概上帝就比较这个喜欢我不爱我。今天我没有祷告，哎呦，上帝大概定我罪，很怕的样子。认为救恩取决于委身跟努力，我要够委身，神才会救我。哇，是要委身，但这个委身的动力是因为上帝白白的爱我，因此所以才要顺从圣灵嘛。圣经里头会讲，你要常常活在跟神亲近里头，神的话中，圣灵就会光照我们，让我们更认识十字架的大爱，耶稣的爱，我们就更有动力，不是用靠立志行善，是圣灵的催逼啊，神的爱的感动的带领，使得我们，并且知道，如果我们没有越来越追求，这我们可能会受一点管教啊，那就不好。所以这是福音 ，OK， 原因人们容易为什么？我看我们 next slide please， 可能我没有写在这里。哦，为何人容易？因为我们在得救只是脑筋，在信福音只是知识脑筋，但自我的肯定价值跟安全感，我们还是习惯靠表现。是不是我们以前都是靠表现，对不对？我要追师母说我要表现得很好，很殷勤，对不对？我要师母嫁给我，我要表现得很好，她才嫁给我。我们那里习惯表现，在学校我要出人头地，我要表现好一点，老师才会给我一分。在公司我要表现好一点，我才能够升官。我甚至也要排挤别人，比别人更好，才可以比别人赢别人。因为这个世界自从从人类犯罪，从神的安全感离开之后，人就没有安全感。因为从伊甸园出来以后，人就劳苦嘛，这是罪。我们要回归神，福音就是回归在神，靠神的爱而活的平安。换句话说，恩典还没有完全塑造我们的心智跟生活机制。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习以为常啊，我们的习惯。因为这个世界的制度就是靠表现，靠赢， 靠自我表扬或者人家表扬，一切都是靠着自己努力，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不要教，不是不要努力啊，你去公司你不努力，咋把你弄掉？但你至少跟神的关系不要加，上帝就是要取代这个世界人犯罪之后的耶稣。圣经怎么讲？你要一生什么劳苦，对不对？啊，荆棘满地啊，这个没办法。但我们福音就是要开始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至少要活出这么样子嘛。体会上帝的爱，我们也开始可以爱人，所以被圣灵带动嘛。所以要把你生基督徒根本没用。所以恩典，我们习以为常，很难改。我们讲过多，天生什么？什么易改本性难移，大家讲个成语听。江山易改，本性怎么样？什么难移，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制度已经习惯了，难改。所以这就为什么人性的主张哦，有时候又回去活出一种苛刻、苦求，对待自己很苦，对别人也很苛求、要求，因为要求自己惯了，要求别人。对，在神的爱里没有安全感，没有福音带来的平安喜乐，没有上帝很爱我，肯定所以才会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没办法啊，所以很容易回去，很容易，很容易，真的，我不会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信徒听得到，但是听不懂，知识没有体会啊。OK， 好 ，Next slide please。离弃真福音立法影响，你看啊，有人做就会怕。怕人，我现在是要得人还是要得神的心呢？保罗说我现在是要讨人喜悦，得到人的赞成我才去做了，还是讨神的赞成？我只是讨人喜欢呢，我宁就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你看没有，当你是在律法中，你在咒诅自己，你要给别人的掌声赞美，你才活得安全。别人今天给你能眼色啊，别人给你今天升官晚一点，你就气呼呼的，你就觉得自己很失败，垂头丧脑，我要去复仇啊！这太糟糕了。得人的喜悦就是怕人的，需要人的赞成肯定，给你一点，不错，你不错。保罗说 ：“No， 我不是。”真耶稣怎么讲？惧怕的人其实像奴隶，对不对？网罗嘛，你怕人整天就要讨人喜悦。这个人只要稍微给我讲一句话，我就我要赶快讨他喜悦，要不然我觉得我没有价值，然后就很敏感，就气呼呼的，很敏感。讨人喜悦，他一定会很敏感，会自我防御啊。他太太跟他讲一句话，他马上就回嘴啊。这人际关系就是因为他，其实他不知道他是对惧怕神、对神的爱的惊讶还没体会够，他还在讨人喜悦。保罗说 ：“No, no, no， 我不是靠我的好，不是靠我的行为，我不必人家说我不好，就好像很敏感，就要跟人家吵架，不需要，不需要。上帝爱我，爱我，绝对的爱我，不怕。我要尽量的在他里头也爱他。”听他的话来教导我，这是真福音。OK， 所以惧怕一些东西，讨人喜悦，没有自由啊，怕人家的眼光啊，怕人家的啊，不敢跟人家多多分享。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我们可以跟内心交换，对不对？哦，还没有信徒很怕把他内心世界分享出来哦，因为他怕一分享他的软弱就被人家看清。哎，我注意到这个。很多出信的人一开始跟人家不太敢分享他的软弱，他的苦楚，因为一分享出来，大家人就看清他了嘛，他就怕人了。我们基督徒不怕，我可以分享，没有问题。Next slide please。真福音律法就影响着保罗怎么讲？哎，我这里怎么弄两张 ？Next slide， 我应该等你掉。彼得这个例子最糟糕。啊，彼得是不是大使徒啊？你知道彼得、保罗怎么样纠正他？就是本来呢，彼得还有包括一些犹太的基督从耶路撒冷去探望安提亚啊，安提亚啊，去探望安提亚，这个教会是安提亚的教会。然后呢，本来呢，他们在那里呢蛮好的，后来换做那个 保罗究竟他基法就比得大安提阿，因为他有可责，如果当面抵挡他，他做什么事？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从雅各那时候是大使徒，是在耶路撒冷啊，包括彼得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彼得后来到安提阿，后来耶路撒冷基督也要去安提阿探望，要看看这些基督怎么样嘛，对不对？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那些人都是活在过去犹太教的影响，一定要完美，一定要律法主义，很敬虔，上帝才会爱我。所以他们到这个光景啊，未到已先啊。那时候那些人还没有呢，彼得呢，他很懂真理。彼得跟这些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不是犹太教，他们不会被律法主义捆绑，不会说我一定要守什么节期，我要受割礼，上帝才会爱我，没有这种东西。彼得很懂，所以他跟他们像兄弟一样啊，跟他们来往，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在聚会就表示很深的感情啊。但是他们来以后呢，那些犹太教还在基督徒，但又受律法主义捆绑，犹太教。彼得怕，这些人都受过割礼，他知道这些人会要求受割礼，彼得就不再跟外邦人当朋友了。哎呦，彼得这个大使徒还蛮假装的啊，一开始跟一些不一样的基督徒都是主内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相交，哎，突然呢，从别的地方受律法主义说要受割礼的来了，啊，彼得知道他们是反对的，彼得怕他们了，彼得说，我不要再跟这些人在一起了。你看彼得软弱了，看到没有？因为他也不容易，他抵挡不了这个人性的惯例，律法主义也影响他。假装还帮了吧，帮了不还是大使徒？哎，假装。哎呦我的天哪！这灵性这么高的人都是抵挡不了的。保罗当面指责他们：你认为信基督就一定要受割礼吗？并且割礼只是给他们犹太人规定，又不是给外邦人，对不对？人家外邦人只要相信耶稣为他们所做的，知道上帝这么爱他们，他们悔改认罪，不怕认罪，因为他爱我，我悔改，我得永生。为什么你们来你就怕他们？因为你跟他们以前认识，他们会怕他们批评吗？保罗批评他们，你看不懂福音的人，一句福音很危险的啊！别为人都不真，呵呵，假装惧怕，没有自由，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哎 ，next slide please。还有其他影响，我这样说，缺乏稳固的平安跟喜乐。我刚刚讲，对不对？你越体会上帝是白白爱我，我越觉得被恩赐完喜乐平安嘛，对不对？如果靠律法会骄傲，哎，我比他守得更好，这个人不行。就像刚刚杨弟兄讲，有些人批评人家啊，你们教会不行啊，你们老人太多，怎么样？我老人就不能信主了？骄傲了，就是我教会比人多的骄傲，并且如果不够大就自责啊，我也受试探了。我以前呢，看我教会也老了，不像那么老了，大概我这个年或者是五六，他们整天出去旅游。我很担心教会人太少，会被人家说这个牧师不努力，我很怕。是不是我讲到故意讲的，给他们有罪恶感，还有我抵挡这种试探，你知道，一切都是恩典。但我也鼓励说，只要我们在外面常常想到神啊，尽可能的我们也要平衡啊。我们是上帝给了你恩典去玩可以，但想到一切都是神供应嘛，对不对？我们也想到教会爱教会的。这个合理嘛，对不对？自责啊，很多传道人啊，经常一跟人家比较，哦，这人比我属灵，大家会比较尊重我，不够属灵，人家就看轻我。顺服主是很好啊，基督徒不顺服主，那叫滥用自由。我们要到第五章才讲，大概要到第四讲啊，那也不对。不，上帝觉得爱我，我就犯罪，我继续犯罪，我继续去做坏人，我继续去。骂人，我继续，那也不对，为什么？那个叫滥用自由，那个的结果有可能几个人就他不懂，他上帝会管，如果真的会管教他。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不是真信，当初只是怎么样，知识的信，没有圣灵的喜啊，没有圣灵光照罪嘛，他没有真正体会到恩典嘛，他没有真体会真正的恩典，他不会谦卑下来。 样，所以这有两，我们不要猜人家，反正就不好就对了。有人说，上帝觉得爱我，就继续犯罪。我不要追求，我不读圣经，我不服侍啊！你不服侍，不是服侍赚你的功德给你信主，而是你不服侍，你就会远离神，就服侍世界。耶稣讲了嘛，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怎么样？哪门，对不对？你不服侍神，你一定把精力都跑去服侍这玩意，最后你就离开神了。而就离开神，如果你是真他的儿女，他管教你。所以他不懂，他服侍主不是出于感恩的爱，而是出于惧怕。然后他对人也苛求，缺乏恩典，看到一点软弱，不会同情，不会还批评啊。对软弱人没有体恤的心，人家有人家困难，人家年纪大了，你不要要求人家像你要早上起来三点起来读经，然后晚上要12点睡觉，苛求啊，没有恩典。对人批评很敏感，我刚刚讲过啊，因为他肯定在于人的称赞，人的认可，所以他人家不认可他马上哦，你在批评我，好，就是很大的危险了，这就是活在做。最后 ，next slide please， 呀、yeah ，那我们怎么样？哦，我要讲一个真福音而带来生命的翻转，绝对不是没有果子啊。保罗，你看他怎么翻转？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事，怎么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你看，很残忍了、啊，把这抓来定罪，打用石头打死保罗。以前是这样，因为他极力以为上帝这样才会接纳他，所以他我要为上帝做很多事，甚至于他错误对人这么的凶狠。我又在犹太教我比别人热心长进，属灵长进了、啊。哇，他那时候在犹太教律法变得滚瓜烂熟，对传统热心，不是不好，但他认为这样上帝才会给他永生，才会赦罪的时候，他开始在被人苛求，跟我不一样，我把你定罪。哇，上耶稣不是这样嘛，对不对？所以保罗他原来是这样，他翻转，请看下面一个 ，next slide please。然而那把我从母腹分别出来，上帝召他了，既然乐意把儿子启示，就是耶稣为我所做启示给你，我就到外邦传福音。他顺服，你看恩典感召爱的顺服，他就去，也不必去讨人喜悦，说哎，我这样做对不对啊？你传给外邦人会不会被定罪？我不怕，上帝这样做，他这么爱我，我为他牺牲可以，没有问题。 Next slide。然后那是犹太基督教各教会还没有见到，听本来听了他就怕，哎呦，这个人抓到基督徒要去错奸，但怎么现在呢？恍然在传扬我们所信的道了，你们生命翻转了、啊，生命翻转了、啊，恩典带来生命的翻转，上帝要得着这种人，罪人变成可用之才。这样的结果是荣耀归给神，对不对？因为他我是罪人，没什么荣耀。上帝又有一都是上帝的恩典，荣耀归给神，不是归给我吗？所以你看，生命翻转了。你们知道一个故事吗？很熟悉的诗歌。Next slide, please. Let me see what is here. Next slide. 哦，这我讲过了哈。真正感受恩典会感恩你谦卑。保罗说我是罪人。我逼迫人，我很平安，我很自由，不必讨人喜悦，不在人眼光，我现在就是跟谁做，我不会因为我过去失败不敢说脱离捆绑，我真实内在改变，不是人家叫我改变，出于上帝的改变嘛，对不对？感到容易顺服，这个时候顺服是 很简单很轻松，不是勉强，不是惧怕，还可以再站起来。你看没有，像这样的人照理讲世界上的渣渣，不要理他，要是人 不理他，他以前逼迫我们，现在大家接纳他，荣耀神，所以改变很大。我们看到一个人啊，你们都知道了， next slide please。 最后我就讲哦，对了，约翰牛顿，你们都喜欢唱一首诗歌，最经典，最我每次的奇异恩典，对不对？他就是罪人被翻转。你知道他有多罪吗？他从小妈妈就是基督徒啊，带他读圣经祷告，他也有一点根基，但他变异了，他没有重生，所以他就 做坏孩子，也不听妈妈的话。后来呢，他爸爸是船长，他去当水员啊，当水员他里头生活，我们都知道这个船水员的生活放荡不拘啊，醉酒各方面都有。后来呢，他呢被英国海军把他征召要去赴海军训练啊，他从海军逃出来，他要过放荡的生活，结果他就被判罪，他就逃到南非啊去当。这个水手啊，当然低级的水手，过着放荡不羁啊罪人的生活啊，甚至于呢，他后来参与这个贩卖奴隶啊，他参与了贩卖奴隶啊，然后呢，还好上帝就是恩召他，在有一次苦难中，就是苦难，上帝也说借管教管教他回来，因为他遇到这个船的风浪啊，他经。船上人都快死，他也快死，他突然想到他小时候的妈妈提起耶稣基督，他就祷告圣灵，你怜悯我，我要重新归向。没想上帝就把他救起来，从此他改变了啊，他就从真是回到神面前。那一开始他当然是继续原来的贩卖奴隶啊，那时候欧洲都从非洲啊去买奴隶这样的。他后来也觉得这不对啊，都对奴隶这么的，他心中不安，觉得这个不安啊。后来上帝也带领了，不安呢也没有马上，只是越来越被光照，越觉得这不对。后来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弱老了嘛，稍微中年，他说，哎，他突然想到上帝这么爱我，要去荣耀他，他就去念神学啊，去念神学，后来当牧师。当然牧师的当中，他真的是一个很柔和、谦卑、爱人。的牧师鼓励很多人，其一恩典就是他那时候写的诗啊，并且他在历史上贡献很大，因为他知道贩卖奴隶是不对的，所以后来的基督教开始觉得要改革，对欧洲这样子去买奴隶，然后没有把他当人，有时候都很残酷的虐待哦。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基督徒算他下面的会友是国会议员，这个人叫 William Wilberforce。威廉威尔伯斯啊，这个人很有名，他在英国国会，他立即有立法不准再买奴隶，卖奴隶。哇，他这个不容易啊，抗争18年，因为大家都习惯嘛，对不对？有经济利益，我也可以工人便宜，工价便宜，所以18年的混都每次投票不够，就是约翰威廉是他的属灵导师。不断地跟他分享、祷告、彼此安慰，18年后终于通过。所以从此以后，英国后来到全世界都禁卖奴隶，禁卖奴隶，很伟大。罪人可以被翻转，福音实在太伟大，唯独恩典，唯独恩典。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是鼓励我们要常常服敬。活出福音的生物，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怎么样操练？我们看最后的结论。Next slide, please. Next. 哦，常常活在主的福音恩典中，常常想到他的恩典感恩啊，思想基督在十字架，被我爱我为我舍己，圣灵会融化我的心，才可以真的改变。因为我们习以为常啊，靠表现，靠表现诚意。在感恩爱中，我们就让圣灵感动，我们就顺服圣灵，就为主做点事，就活出像他的生命。慢慢，我们整个人会改变。这个很长的时间啊，急不得，但是要有宽，这样子慢慢会体会出来啊。每一个人造就不同，但迟早都会。我们低头祷告，感谢神，我们今天。再度借着当初信徒远离你，因为假教士的影响，保罗再度把福音，其实他在罗马书已经把福音讲得很清楚，在加拉太书他又再教导他们一次。今天的世界，因为我们人性习惯于靠自己，靠自己的成就高举自己，找到安全感，找到人的肯定，所以我们在教会在自己对自己常常也是这样的。求主你光照我们，世界虽然艰难，但我们在跟你的关系，在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上，我们都靠你的恩典，活出恩典，活出一个像你的人。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今天好长啊。